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前面这几讲谈到了神啊，谈到了神的启示，谈到了圣经是神的话，谈到耶稣的复活啊。我们知道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他的人也就没有指望啊。那么前两讲呢，我们又谈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我们知道科学和信仰是不矛盾，实际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源于基督教的信仰，源于这位造物之主。因为只有当神按照他的旨意和智慧创造了宇宙，赋予他规律，科学才能够去研究这些规律。因为科学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科学也不能够创造规律。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呢，科学和信仰它有和谐的部分，就是神创造的规律，科学呢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呢，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去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去荣耀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科学认识了神所创造的规律，不等于你就能够认识创造规律的这一位神。所以呢，信仰是超越科学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反理性也不反科学，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人的理性，超越科学的。所以我们要把各种关系都理顺，知道科学研究和神迹没有矛盾。科学研究只是认识神的自然规律，但是神可以不按照自然规律办，所以这超然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把实证和信心的关系，理性和灵性的关系，理性和信心的关系，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啊，这些问题如果慢慢都理顺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信仰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真正的科学家，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他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上一讲我也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实际今天的当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既是出色的第一流的科学家，确实又是非常敬虔的相信神的人，是因为一切的源头都在这位神啊。所以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真正的源头，真正要有真才实学，乃是和这位造物之主有密切的相交的关系，又跟从他们的关系。所以从这些啊，我们前边的论述，我们就看得见，实际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自然工作者，他应该更心悦诚服的、更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更加的敬畏神，让人们从过去对受造之物、对山、对水、对雷公、土地爷的这些受造之物的崇拜，转而来敬拜这位造物之主。他这是科学的功能，所以科学不是推翻一切，让我们更加认识到造物主的存在的真实。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让大家在信主的时候有些难处。你比如说今天我要涉及到的关于进化和创造的关系问题，那根据圣经的记载，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六天以内创造天地万物，是吧？第一天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就开始把空气啊、地上的水和地下的水分开，有了旱地，然后长出青草，长出这个包着核的果实，最后地上有活物，水中有生物，最后第六天神造了人。那么圣经很清楚的记载，神造所有的生物 都是用尘土造的，而且是各从其类分门别类这么造的，根本没有谈到有一个变成另外一个这么说。而且人神造人也是用尘土造的，只不过人和别的生物有极大的不同，人是万物之灵，和别的生物之间截然有一颗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它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别的生物都没有。所以很多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们相信神是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怎么说就怎么相信。所以相信天不变，道也不变，物种也不变啊！这是过去被批判为是这个形而上学或者这种思想，实际就是很多人都坚持这样的思想。但是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启蒙运动啊，当科学在人类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时候，科学的地位就抬得越来越高，而且尤其通过启蒙运动，人的理性高举人的理性。启蒙运动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我们人已经长大了，我们不是孩子，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神，我们再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信仰，我们自己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整个启蒙运动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是人高举理性。后来在这样一个思潮下，人们很多人对神的敬畏就开始减弱，信心开始减弱。那如果我们过去相信宇宙万物各种生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神，那各种生物从何而来呢？这就留下一个空白。正是在这个空白当中，进化的思想应运而生，要做出解释。实际进化的概念不是达尔文第一个提出，他不是最先提出，但是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进化的思想。就根据他的看法，他认为不同的环境和生物体相互作用，就可以起一个筛选的作用，生物体不断的在变异，适应环境的就留下，不适应的就被淘汰，所谓自然选择或者物竞天择啊，他就用这一套方法就提出了对整个生物的出现或者生物演化的一套理论的解释。这套理论是不需要神的，完全是自然的过程，所以这样我就大受欢迎。我后边还会讲，实际进化和创造的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学术之争，更本质的是信仰和世界观之争。实际好的东西，进化论的数据根本不够的，证据根本不够的。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乃是迎合了很多人的世界观。所以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以后，就整个风靡全世界，大家都开始信了，就把进化论作为是一种科学，作为一种事实。你经常看像西方的，像美国的这个生物学书啊，他就会说 the facts of evolution， 就说进化的事实，是进化本身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是一个真理，已经被证实。那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进化的思想、进化的假说已经被证实了，是一个成为一个事实，而且成为一个已经被验证的科学的真理，那么圣经所讲的就一定错了，对不对？如果进化是真理，那圣经讲的创造一定就不是真理。所以从这个1859年以后，人们对很多人，尤其是科学家或者是一比较自由派的一些神学家，就开始整个对圣经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尤其是对创世纪啊神的创造。但是这个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如果创世纪所记录神的创造是虚假的，整个基督教信仰都站不住，对不对？如果亚当夏娃不是用泥土造的，是从猿猴变来的，那么亚当夏娃的犯罪那一定是虚构的了。如果亚当夏娃的犯罪是虚构的，人的罪性从何而来？为什么人都有罪？如果人不是罪人，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这一系列，所以你看了这个问题，要是你要否定了整个创世纪的历史性，你整个基督教信仰全部倒。就这是个非常核心非常要害的问题。 今天我感到很多人由于坚持进化论的思想，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屑一顾。他认为你们这个根本不符合进化论，根本没什么好商量，也没什么好相信。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给他们去分享福音，这个福音这个谈完以后呢，就有一个茶点啊，大家随便谈谈。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学工程的博士生啊，念工程的一个博士，他就过来问我，他说你相信进化论吗？我说我过去信，现在不信了。他听完以后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了，扭头就走。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心里感叹了。我说他怎么不想一想，他是学工程的，我是学生物的啊，我再笨恐怕我对进化论的了解不会比他少多少吧，对不对？他怎么都不问问为什么你过去信现在不信了呢，这为什么会这么讲？如果这样问就比较合乎逻辑，对不对？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扭头就这么就走。他就认为如果你不信进化论，你根本就没有水准了，对不对？进化论这么重要一个事情你居然都不信，那我们之间根本就谈不到一起了。这就是我谈到了所谓的人性的骄傲，自以为我们相信的东西一定都是对的，自以为我们真理已经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看了以后，实际是我看见了过去我自己的影子，我过去也是这么骄傲的啊。就这一点上，我主要是说明什么？说明进化这个观点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你要说一点和进化观点不一样，他就断然的反对。所以你圣经你要讲创造，他根本就不相信，你否定这位造物之主。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哈，利用这么两三讲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如何来看待进化和创造的问题。但是我在前边讲到科学的局限的时候我已经谈到，因为科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它是有条件的，那其中一个条件呢就是说它是可重复的，在相同的条件下得相同的结果，你可以不断的重复。但是进化的问题，起源的问题，像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它已经一次性完成，你不可能在实验室重演生命的起源或者说是宇宙的起源啊，你只能做了一些试验来推测来估计啊，来假设生命和宇宙当时怎么开始的。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进化的问题或者创造的问题都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是你实验学科不能肯定或者也不能够否定的问题。在前几年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英文版的序言里边，英国有一个进化论的领导人，这个生物学教授叫做 Matthew， 他就在这个前言里序言里就说啊，他说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怎么一样呢？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没有办法能够加以证实，只能凭信心接受。那你说说了半天他还讲什么呀？你凭信心接受进化论，我凭信心接受创造论，那大家就谁什么也不用讲了，是不是？但实际我前面也谈过，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种从心里一想凭空就出一个信心，我们的真实的信心乃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对客观的各种的证据所思考分析在逻辑的认识推理的基础之上。所以今天呢我就试图啊，用一种方法来谈一谈进化和创造的问题，因为完全不能够用科学的证明或者否定，所以今天一般怎么谈呢？就是说建立两个模式，一种呢是进化的模式，一种呢是创造的模式。进模式建立起来以后，然后看看当今一些最新的关于生命起源或者是宇宙起源的现在的一些数据或者现在的发现，那么看这些发现是用哪一个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 如果这些发现用进化的模式解释的更很合理，那么我们就是说进化比较有道理。如果这些发现用创造的模式更能够合理的解释它，那我们就说创造的证据、创造的论点比较合理啊。我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那么什么是进化的模式呢？进化的模式可以这样说，就是相信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宇宙是一个永恒的体系，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么在这个永恒的体系当中呢，就有一个律，就有一个进化的律。由于这个律，所以使任何事物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这样不断的进化，没有任何外力的参与。而且到现在这个进化还在继续当中，这就是说一个进化的模式，它本身是宇宙间自己的规律，没有任何超然的力量的影响。那么创造的模式呢，就比较简单。创造的模式相信宇宙是由于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的，是一个超然的过程。那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完成，创造的过程已经完成，现在进入了一个维护的阶段，护持的阶段，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一个创造的模式。那我们今天就从几个方面啊，来谈一谈今天科学的发展，就是如何来看待，怎么样用哪个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你比如说，首先我们来看看热力学的定律。那我们知道热力学的定律，现在有热力学的第一定律，也有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后来人们发现物质是这样，能量也是这样啊，所以能量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所以这个就叫只能守恒定律啊，热力学第一定律。所以当热力学第一定律发现以后，人们就觉得好像已经找到了宇宙永恒的证据。因为物质和能量你不能够被创造，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一种形式变成另一个形式，那最初物质怎么来的呢？那说明这物质早就是在那儿，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所以它就一直在里面变来变去，所以这好像就表明宇宙本身是永恒的。但是后来呢，人们又发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有好几种表述的方式啊，其中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呢，所有的啊这个机电能都可以全部变成热能，但是反过来说呢，热能不能够完全变成机电能，它一部分能量一定要消耗掉。或者是说呢，从另一个角度的表述呢，就是说当一个过程让它自然进行的时候，它一定向着熵所增高的方向，这个熵呢就是这个 entropy 呢，这个熵就是一个不能够做功的自由能，它这个能量已经不能做功了，完全是分子的随机运动啊，所以一个过程让它一定是向着熵增高的方向，也就是说它一个过程进行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从不均匀走向均匀啊，冷热两个系统在不均匀的时候，一个冷系统一个热，它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熵值很低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有序的状况。但是当冷热混合在一起不能不热了，那就变成一个无序的状况啊，这个熵值就增高。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推论，熵值一定会在原始的过程熵值很低，但是呢慢慢的最后熵值慢慢就会增高。所以热力学就会实际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它一切的过程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实际不是在进化，而是在退化。是它不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一直这么往上进化，乃是说它反的方向，它一定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而且今天很多人也会发现，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实际发现我们整个宇宙当中总的熵值也是在增高的。当然我们在整个宇宙或者地球上，我们也会发现有些现象是暂时可以逆第二定律。你比如说生命的出现啊，它一个精子一个卵受精以后，有一个受精卵的一个单细胞， 它慢慢会分裂成很多的细胞啊，最后完全长出一种整株的生物体，或者长出一种整株的植物，或者发育成一个整株的啊动物。那它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变成有序啊，或者说，本来你看我这次到原住民这边来，我前几年来的时候，对面还是一片荒地的啊。那最近显得猫儿全部都建起来了，怎么平地出现从无序的地方变成了这么多建筑物啊？这都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就逆地而定理。那么这个逆地而定理呢，实际都是暂时的，因为你从种子或者受精卵变成一个生物体，这生物体有一天还要死，死了还是要分解，对不对？还是要从有序走向无序。就或者一个 building， 一个房子，一辆汽车，你现在看得很好啊，过几年就是再过百十年整个就倒塌了，它最后还是要变成无序的，但是它可以有一段时间它可以从无序走向有序，所以是暂时的逆地而定理。那么这个暂时逆地而定理一定是有条件的，有两个必备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设计，或者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指令。第二呢，它一定要有个能量的转换系统，让这个蓝图能够变成现实。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个黄豆的种子长出来是一个黄豆，绿豆长出来是绿豆，它为什么不乱长？因为在它这个种子的受精卵里边，它已经从母亲和父亲那边的 DNA 基因已经在里面了。所以这个分裂出来的黄豆最后变成的黄豆的种子最后长出一直是一种黄豆，为什么？因为它的 DNA 的所有的遗传密码都在里面，这就是一个指令，是一个蓝图。但是要把这个指令和蓝图变成现实，它需要能量。所以呢，就很多生物体都有一系列的能量的转换系统。你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啊，它可以把太阳能固定下来变成化学能，储藏在整个它所造的有机物当中啊，这些有机物就直接和间接的成为各种生物的食物，对不对？那我记得这个，当初我念中学生物学的时候，我们的生物学老师都规划了一个蓝图。他说呀，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光合作用的机理都搞清楚了，也能够人造叶绿体，以后就不用种地了，你也不用养猪、养鸡、养牛了。你只要这边哈找很大的温室，把人造的热力体放进去，这边通上有太阳光，有二氧化碳，有水一通进去，这边传送带源源不断的把鸡蛋、牛奶、面包哇哇都敲了出来。当时这个通景对我是很吸引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我学生物学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说，所以它有个能量的转化系统，把太阳能变成化学能储藏起来，然后这些化学能最后它要通过所有的别的生物，它要通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啊，这些转换系统最后变成从一个受精卵啊，有这个指令的受精卵，最后变成一个按照这个指令最后变成一种完整的生物体。所以它就这两个系统一定要有。今天你建一个房子，造一个汽车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说盖房子，大伙儿都来了，你没有一个蓝图，先没一个图纸，怎么盖啊？你信我的砖，我信我的砖，就你一定盖不出一栋房子，对不对？那你有了这个蓝图，怎么这个房子不能凭空自个儿就起来？一图一放，它就成一栋房子了吗？它一定有人力、有基建的能力和电力，怎么样变？最后它有各种基建、人力的配合，然后这栋房子才能够起来。所以这个暂时逆地而定律，它一定是需要这两个系统，就是说它需要能量的转换系统和一个指令的系统。但是我们在宇宙间并找不到这样两个大的指令的系统和能量转换系统，所以说你要是从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它一定只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它不能够反方向。当然今天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讲的是在一个封闭体系当中啊，所以它才能够从有序走向无序。但是地球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地球可以源源不断的从太阳吸收能量，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反逆热力学第二是完全可以的。实际这种说法呢是混淆了一个概念， 把能量的数量和能量的转换把它混淆了。是，地球可以源源不断从太阳获得能量，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能量把它变成一个能够逆地而定律的这些能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打一个比方，你光有能量不行啊，没有一个指令系统就不行的。你把一头牛放到一个瓷器店里面去，这个牛蛮有能量的，横冲直撞，你看最后它是在创造还是在毁灭。所以能量系统，能量的转换系统和指令的系统两者密不可分，你离开一样就没办法啊。所以你只有能量，你不能够善用这种能量，不能按照这个指令去使用这种能量，你逆地而定律是不可能的。所以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科学家就可以预测将来有一天，当熵值真到达那样一个程度，也就是当所有能够做功的机械能都变成了不能够做功的热能的时候，也就是熵值达到最大的时候，所有的分子只能做随机运动，这个时候整个宇宙就到了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温度完全均匀，任何功不能够做，整个宇宙全部死亡。所以就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将来有一天宇宙是要结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到这个阶段呢？说明我们的宇宙的时间还不够长，熵值还没增到那么大的地步。那宇宙不够长是什么意思？说明宇宙是一定有个开始的，对不对？不够长问题是它一定，你知道它过去有一个起始点，就是一定是有个开始的，从逻辑推理就是这样。所以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而它最后一定有个结束。但是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那你两者加在一起怎么样？就表明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而它一定是一个超然的开始，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所以你纯逻辑按照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这么推，就一定是这个结论，宇宙必须有个开始，而且这个开始不是自然的，毕竟是一个超然的行为。那你按照这样来看的话，那么你用进化的模式来解释就比较困难，因为进化模式首先说宇宙是永恒的嘛，宇宙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对不对？那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马上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但是你按照创造的模式就非常的适合，神创造了宇宙，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说，神看就把光暗分开了，还有是神一开始创造的宇宙以后就把光和暗分开。我刚才讲了，整个一个体系的初始的时候是不均匀的，说光和暗分开的，一边是光一边是暗，它是一个不均匀的体系，所以一开始熵值是非常低的。它不是说把光和暗都混在一起了，那也就是熵值就很高了，就是非常的无序。所以神创造的宇宙一开始是非常有序的，光和暗是分开的。但是呢，圣经也说这个宇宙是一天一天要从有序走向无序。你看在诗篇102篇说，诗篇102篇的26节他说，天地都如外衣渐渐的旧了。旧了旧是什么意思？比新的当然就差了很多，是不是？然后在以赛亚书51章6节他说，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的旧了。所以你看，所以你从圣经这一看，早把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这些原理都包含在里面了，只是过去我们不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它。所以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来看，整个从进化的模式是很难加以解释，但是从创造的模式就非常的容易，非常的吻合啊，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第二点呢，再来看看宇宙的起源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是人们最好奇的，一个是宇宙如何来的，第二个人如何来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那从宇宙的起源，实际从这么多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提出了很多的假说。但是呢，通过20世纪将近100年的很多数据的积累，现在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啊 ，Big Bang 这个理论呢，现在占了优势，占了上风，因为它有很多的证据能够说明，能够解释很多的现象。实际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提出来，通过了一系列，我刚才讲了将近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